荣耀的福音。
荣耀的福音就是告诉大家，
耶稣是世人的救主，
耶稣是基督，
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。
神爱我们，竟然把他的儿子给我们，叫我们相信他，得着他，更要活出他。
看哪，基督徒活出所信的福音，让人人看见神在肉身显现。使徒保罗所传的就是基督荣耀的福音。
当荣耀的福音传遍大地，荣耀的教会出现时，
耶稣基督就要从荣耀中降临。
主耶稣啊，我们愿你快快回来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各位主内弟兄姐妹，大家好，我是曾师母，在荣耀的福音节目中服侍您。今天曾牧师要为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在基督里的认识。首先我来为大家念诗篇121篇。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，保护你的必不打盹，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，也不睡觉。保护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你右边隐蔽你。白日太阳必不伤你，夜间月亮必不害你。耶和华要保护你，免受一切的灾害。他要保护你的性命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主内弟兄姊妹，大家好。先前我们已经从旧约时代以色列人的认识来讲到诗篇121篇。今天开始呢，我们要从新约的时代在基督里的认识来讲到诗篇121篇。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些诗篇是上行诗，就是上行诗呢，它是在攀登耶和华的山的时候，他们所唱的诗歌。他们一年三次啊，都要去朝圣，来爬这锡安山，来朝见神。我们讲过，他们爬山的时候，那真是灵里非常的高昂啊，真是带着一个高昂的灵来唱这些诗篇。就因为他们都很喜乐，很欢喜的要去朝见我主我神，好像真是从远方要回家的心情，也好像我们要去看那我们最喜欢啊，跟我们最亲爱的亲人啊，好像久没看见了，我们要赶快去看他们。所以他们爬山的时候，他们的灵都非常的高昂，一个非常喜乐的灵，满了荣耀的盼望，盼望着说，主啊，我真是快要来朝见你了。今天我们从新约的时代 在基督里面来认识这篇诗篇，我们就知道当时以色列民他们在唱这诗篇的时候的确灵非常的高昂，非常的兴奋。但是无论灵再怎么高昂，心里再怎么兴奋也会过去的，因为他们毕竟还要回家。他们不是一直在爬山的过程，也不是一直在圣殿里面的过程，不是，因为他们总还要回去，环境总会改变的。因为旧生命呢，在时空的里面，它就会随着环境的转动而改变，它不是停滞在一个点上，不是。所以固然是高昂，固然是兴奋，我们说有着复兴的味道，但是会像退潮一样还会再退去。他们需要第二次再来复兴他们，需要隔了一段时间以后再来啊坚固他们，需要一再的提醒他们，所以就需要一而再的所谓的复兴。这就造成属灵光景的起伏，这就是旧生命的一个特点。从亚伯拉罕身上我们就看见这非常典型的例子，当亚伯拉罕他软弱的时候，神就向他显现，向他显现以后向他说话，他的灵就上腾，他重新就有了信心，就起来了，就上去了。但是在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慢慢的受了环境的影响，仿佛就淡忘掉了，他的光景就在落下来。落下来以后，神就需要再一次的向他说话，再一次的向他显现，再一次让他的信心得到坚固，他又重新再起来。所以就在这样起伏的光景里边来过所谓的以色列民他们的生活。就因为这样子，所以以色列民他才到了最后他会背叛神。若是一直在复兴的里面，一直在灵里高昂的里面，那知道神是他唯一的帮助跟保护的话，他们绝对不会背叛神去拜偶像，最后也不至于落到亡国的地步。所以这一点呢，就和新约时代在基督里的光景就不能相比。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，所得的是一个属天的生命，一个不受环境影响的生命，一个没有转动没有影儿的生命，就是一个不改变的生命。所以真正的复兴绝对不是旧生命的复兴，真正的复兴不是圣灵做工在旧生命里面所带下来一时性的复兴，真正的复兴绝对不是在旧人身上刺激旧人，激励旧人，让他们复兴起来，兴奋起来，好像真是能够有信，蛮有信心，蛮有爱心，灵里好像被更新一样，不是这样。真正的复兴乃是讲到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，是讲到基督的生命从我们 流露出来，从我们的身上活出来。这就不是起伏的，而是随着年日的加多，基督生命也显得丰满，也显得他的荣耀，基督的生命越传递就越显出他的荣耀，也见证这生命的丰满。所以绝对不是一个起伏的光景，旧生命就是这么一个起伏的光景。所以在哈该书二章九节说，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。不错，这殿还是指的基督的教会来说，教会的荣耀当然要远大过在旧约时代这些圣殿所显出的荣耀，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从这一个诗歌的背景呢， 我们刚刚念了，我们也知道这里用了很多的词，讲到帮助，讲到保护。我们知道以色列人，他们除了在罗马，在所罗门王当王的时代，他们神使他的国家四境都太平，没有敌人敢攻打他。除了那个时代，他们真是享受到太平的生活。在所罗门王以前，问的是大卫、扫罗，乃至于所罗门死了以后，国家分裂成为南北两段，南北两国里他们自己有内战，还有周围的列国也来攻打他们。所以我们看见有内忧有外患，真是一直生活在紧张的里边，有各样的战乱，真是太可怜了。就是到现在还在打，就是到现在巴勒斯坦地还没有平安的日子。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诗篇121篇真是非常能够反照出当时以色列民好像太容易随时受伤害，太需要保护，太需要帮助了，所以他们一直寻求帮助，一直寻求保护，所以就让人感觉到实在太紧张也太悲情了，而且仿佛还要神保护他，不打盹不睡觉的保护他，无论白天无论晚上都要硬皮他，免得受灾害，免得生命发生危险。你就知道啊，这样的生活也实在是太紧张了。所以读到这些诗篇，我们就知道当时他们为什么写下这个诗篇，实在也很能反照出他们当时环境也实在未免也太艰难了，这样的环境实在不是我们所羡慕的，那么需要保护，那么需要帮助。所以若是在巴比伦他们流亡的时期来读这诗篇，我想更显得感伤啊！为什么不听神的话流落到这个地步？在亡国的时候，他们来向山举目，能向神祷告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，我想他里面的感伤，那种凄凉的景象，真是让人家感觉到真是落寞。神也常常借着环境来叫我们蒙恩，叫人的心归向他，但是人常常在好环境里面和坏环境里面打转，当神给他一个很好的环境，他的心就常常远离了神，他仿佛就不需要神了，所以神管教他，试炼他。若是一个坏的环境领导，你就发现到他们就哀求神，寻求帮助，心就再一次转向神。所以人的心呢，就在归向神，有时候就不归向神，就在这种来来去去、往往回回的情况里边，这就是旧生命的一个特点。也就是若是以迦南地来预表在基督里的丰富的话，那就是要进迦南以前的旷野的过程，那就是旧生命的过程，这就是旷野道路的特征。下面我们请听一首诗歌，我们继续再讲到这个本文。 现在呢，我们开始从新约的时代在基督里的认识来讲到诗篇121篇。诗篇121篇第一节说，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当时作者向山举目，当然他是向锡安山举目。锡安山是神的圣山，神的圣殿在哪里？他向山举目，实际上就是向圣殿举目，向圣殿里面的神来举目。当我们读这诗篇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忘记了，我们是在新约的时代。所以我们看耶稣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一节，当他向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的时候，耶稣他怎么说？耶稣说，妇人，你当信我，时候将到，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。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。当时撒玛利亚人他们在基利心这个山上，他们建有圣殿。这基利心实际上就是当以色列人他们踏进迦南以后，他们就照着摩西的吩咐，由约书亚带头啊，把它分成两队，在基利山上，他们来向整个以色列民宣告神的祝福跟神的咒诅。若是怎么样怎么样遵行神的律法，他们就受祝福；若是怎么样不遵行神的律法，他们就受咒诅。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呢，他们就在基利心的山上来建有圣殿。这个圣殿传说有摩西五经放在那里，就所谓的撒玛利亚的古卷。所以撒玛利亚妇人他们提到，他们撒玛利亚人他们是在山上来敬拜神，而犹太人他们是在耶路撒冷来敬拜神。这个诗篇121篇向山举目，当然是指着耶路撒冷的锡安山来说的。主耶稣就很清楚告诉我们，这锡安山是在耶路撒冷，但是敬拜神的地方并不是在这山上，也不是在耶路撒冷。敬拜神的地方在哪里？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，主耶稣特别说道，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所以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，要敬拜神是在心灵在诚实的里面。你只有在心灵在真实的里面，你才能够碰见神。无论我们唱诗，无论我们祷告，无论我们听到，我们一定在心灵在真实的里面。只有在心灵在真实的里面，圣灵才为这些话，为这诗歌，为我们的祷告来做见证，我们才能够在感动里面碰到神，碰到圣灵的感动。若不真实，圣灵不为神的话做见证；若不真实，所唱的诗歌在我们身上不真实，我们也不会碰见神，不会感动神。所以主耶稣就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不是在哪里敬拜，乃是在心灵在诚实的里面。在旧约时代，他们向山举目，他们有了教导，他们知道是借着向山举目，是向神的殿，向神举目。在新约的时代，主耶稣告诉我们，不是往哪里，不是到外面去寻找神。所以当基督徒读这里，你要向哪里举目呢？不是的，在心灵在诚实的里面来敬拜神。只有在心灵真实的里面，你才能够碰见神。所以你就不是在外面去寻找神，而是在真实的里面去寻找神，去认识神。当圣灵下来以后，十字架的救恩成全了以后，保罗怎么说呢？在加拉太书在一章十六节，保罗说，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， 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，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。保罗特别提到，神既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，是不再是我活，是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，活在我们里面的神的儿子，他启示在我们的里面，他在我们的里面活，在我们里面活出来，显明出来他的性情、他的性格、他的心意，在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启示。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，所以这个启示是在我们的里面，不是到外面去寻找神，不是在外面去寻求神的心意，不是。基督在这里，基督在那里，这都是因为不认识基督在他的里面。一个基督徒为什么被迷惑？要看基督在这里，基督在那里。外面各样的神迹奇事，各样的神的作为，他一直迷惑的这些，也不知道基督在他里面，圣灵不做见证，基督在他里面，他也没有看见基督在里面的事实，所以他就在外面来寻求帮助。这就像以色列人一样，所以一般的信徒若是从外面去寻找神，从外面去寻求帮助，那当然就跟以色列人是没有两样。所以他读这诗篇，他仿佛还会有响应了。到了哥罗西书三章四节，圣经说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借着十字架这荣耀的救恩，让我们成为已死的人，因为我们已经死了，所以基督就成为我们的生命。因为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了，他显现的时候，我们就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这是多么荣耀的事情！我们不是向哪里去举目，不是到哪里去寻，到外面怎么样去寻求帮助。这么荣耀的救恩指出，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，这件事情实在是太大了。他在我们里面竟然成为我们的生命，就因为他是我们的生命，所以他就从我们里面来发表、来彰显。这是新约时代最荣耀的救恩，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付了这么大的代价，目的就是要把他永远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。所以我们就不必好像要去登山去寻找神，我们就不必到外面去寻找神，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更奇妙的，基督他是我们的生命。关于这一点，我们从下面再来说。诗篇121篇第二节说，我的帮助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来，我的帮助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是创造天地的耶和华，他的帮助那就是超过人所能想象的帮助了，不是人的帮助，这是神的帮助。我想当诗歌的作者他这么一说，他给人家感受到，是这帮助我们的不是别人，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，是神的帮助。这个帮助那就不是像人的帮助一样，神怎么帮助以色列人，当他们走投无路了，前面是红海，后面有埃及的军队这样的追兵，他们没有路走的时候，他们寻求神的帮助，神怎么帮助？神就让摩西举起杖来，把红海分成两半。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，这位创造红海的神，让红海就分成两半，让以色列走干地过去，这都不是人所能够帮助的。这样的帮助都说出，这个帮助是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，他的帮助太大了。我们知道，当亚述帝国他要来吞灭犹大国的时候，这个犹大国是一个弹丸之地，西西家王向神求告，神却让一夜之间使185,000的亚述的军队一夜之间全部死亡， 杀了他们18万5千人，这都不是人所能做到的。这个帮助显明是从耶和华而来的。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是一样，门徒们那天晚上摇炉甚苦，摇不动了，哎呀，真是风浪那么大，摇不动的时候，但是当主耶稣一上船，这个船马上就开到对岸去了。这都是讲到这个帮助从神而来的，真是太大太荣耀了。下面时间关系，我们低头，我们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深深知道你爱我们，你把这个荣耀的福音，把这荣耀的救恩要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就不是到外面去寻求神，让我们知道这位神已经活在我们里边。我们感谢你，你在我们的里边也活出这么荣耀的生命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《荣耀的福音》节目。本节目是由曾玉荣牧师师母制作传讲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718-261-3272，718-261-3272。我们的网址是www.inchristgg.org。 欢迎大家每一天上网收听荣耀的福音。最后，愿神祝福大家，再会。